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主题，叫珍珠妇人。这个珍珠妇人的典故是来自于圣经箴言31章第10节，上面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有人曾经说，其实这个珍珠妇人不存在啦，这个只是当时所罗门王他理想中的一个妻子或者一个妇人的典范，其实这个人应该不存在的哈。无论如何，上帝把这一段留在圣经里面，也是对我们妇女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和一个指引。所以箴言31章第10节这里一开始讲到才德的妇人，他就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也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每一位他所造的宝贵的女性，我们都是珍珠妇人，甚至我们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位学员同工，他写了一张卡片给我，他里面讲了一句话，说，志梅，你是上帝手中的一颗宝贵的珍珠。我那个时候整封信读完以后，我就只记得这一句话，现在是40几年后，我都还记得这一位同工对我的这样的一个称赞和肯定。但是我也印象深刻，就是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在说谁？你在说我吗？我是上帝手中那颗宝贵的珍珠吗？哦、no， 不是我。我当时非常难接受，虽然这是一个对我的肯定和赞美，但是我里面我觉得我受之有愧，我哪是上帝手中这么宝贵的一个珍宝？ No， 那不是我，可能是某某某，可能是另外这位某某某啊，就是我心中觉得他们真的很优秀的，他们真的是很棒的姐妹，应该是他吧，应该是另外这个人吧，但绝对不是我。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对我自己的评价真的仍然是把我的价值建立在我的表现上，我的成就或者我的外表，我觉得那个人比我更好，另外这个人比我更爱主，比我更优秀，比我付出更多，或者他做得更好。我觉得我是小萝卜头一个，我算什么？我觉得我是在群众里面远远跟随耶稣的，你只要让我跟随你耶稣，我就很满足了，我不需要是你什么手中的珍珠。那我要说，这是40几年前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可是当我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我发现那位同工写给我的那一句话，我愿意相信那是真的，就是我在上帝手里是那颗他非常看重的宝贵的珍珠。今天我要对每一位听众朋友，其实我说你就算是男性也都一样，你就是上帝手中那颗宝贵的珍珠，或者那个宝贵的宝石哦。因为上帝这样看你，上帝看我是宝贵的，不是因为我做得够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创造我的时候就把我造成是一个宝贵的珍宝，所以是看他当初造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而不是我后来表现的如何。所以我是不是一颗宝贵的珍珠，其实那个关键在于我怎么看自己。只有当我看自己是一颗宝贵的珍珠之后，我才可能活出宝贵珍珠的价值。而这个宝贵的珍珠的形容啊，下面一句就是我从前面开始读，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然后接着就说，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我们看到，当一个女人进入婚姻以后，她的宝贵就从她的先生心里依靠她这件事情就显出来了。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女人叫底波拉，这出现在士师记4:5-8里面。这个女人底波拉，英文她的名字叫 Deborah。 底波拉，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宝贵很了不起的女人。在这里就描述到底波拉在当时她的角色，她的位分，她是一个已婚的女人，但是同时她也是一位士师。士师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个属灵的领袖。那是因为底波拉与上帝的关系很亲密，所以她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信任。很多人到底波拉这里来，要寻求她的建议，或者底波拉，你觉得上帝对这件事情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底波拉是当时的士师，就像一个以色列这个族群里面的一位属灵的领袖。他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就是上帝会告诉底波拉一些事情，所以他也像是一个先知一样，他就会把上帝的心意传达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上帝叫底波拉去对一个军事将领讲一句话哦，当然这个军事将领不是他的丈夫，是一个男性。底波拉就对这一个军事将领叫巴拉，就对巴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吩咐你说，你要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这里出现很多人名地名，基本上意思就是上帝透过底波拉告诉以色列的一个军事领袖叫巴拉，跟巴拉说，你要率领10,000以色列的士兵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我会让你的敌人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到这个地方。所以上帝事先透过底波拉告诉这个以色列的将领，然后在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基顺河，这个河叫基顺，在这个河谷里面，我要将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哇，那这个巴拉听了以后，他对底波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其实我在想，如果我是巴拉，我应该也会有相同的反应。因为巴拉跟上帝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这个男人哦，他很会打仗，可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而底波拉跟上帝是很通的，他知道上帝在想什么，上帝也会直接告诉底波拉上帝的计划和想法。所以当底波拉告诉巴拉这个将军说，上帝要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你只要去到那个地方就好了，可是巴拉不敢呢。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他开了一个条件说，你跟我去我就去，你如果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哎，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小朋友要去上学，我不敢去，妈妈你陪我拉着妈妈，因为妈妈是他心里的依靠，你陪我去我才去，你不陪我去我没办法去，因为我很害怕。我想是因为巴拉里面有害怕，可是他知道如果底波拉陪他去，他就有这个勇气去面对敌人的挑战。因为底波拉的同去代表了什么？底波拉跟他一起去就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能力，还有上帝的引导，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同武有力的大将，他是 可以拿着刀在前面率领一万个士兵去杀敌的，可是他的心里依靠的是这一个与上帝很亲近的女先知，或者这一位女士师。我就看到上帝给我们女人的角色常常不是拿着刀骑着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那个角色，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角色是那个支持的，是那个充满智慧、充满信心、温柔、支持男人的那一个角色。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是我们的丈夫，所以养家活口那个角色其实是上帝给你丈夫的。女人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家里把家顾好，我们成为丈夫心里的依靠。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我先要在上帝面前认定我的角色，我就是先生的帮助者，我的先生心里是依靠我的。当我先生心里依靠我的时候，圣经说这个男人就必不缺少利益。我们是那一个支持者，我们是那一个帮助者，你就不要轻看自己是帮助者、支持者的这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先生常常说，请问帮助别人的人比较厉害还是被帮助的人比较厉害啊？那当然是帮助别人的那个比较厉害，对不对？他那个接受帮助的人是因为他能力不足，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把事情做好，他需要帮助。所以上帝创造女人是要女人成为男人的帮助者。我看到底波拉，可能她只是一个弱女子哦，我是说可能她的身材不高大，她的肌肉也不见得很有力量，但是她心里是与神亲近，她是与神同行的。所以连这样的一个大将军都说，你一定要陪我去我才敢，你如果不陪我去，我就不去扎敌的，因为我没有信心。所以各位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是那个珍珠妇人？上帝创造我们是成为丈夫的帮助者，让丈夫依靠我们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继续回来讲这个题目。好，我们继续来看珍珠妇人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所以这个女人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哎呦，谁姐妹谁娶到你哦，谁就太幸运了，因为娶到你之后，你一生使你的丈夫有益无损。我刚刚讲到说，我们是丈夫的帮助者。有的人会说，那好像我是配角诶。姐妹，你就不要用这样的一个角度看自己，好像先生是主的，我们是副的。不是诶，丈夫跟妻子是互补的，而且两个人是完全平等的。刚才我说甚至帮助别人的这个人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妻子好像比较厉害哦，所以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丈夫啊。有一位姐妹曾经说，她说，哎呀，我这一生哦，就是被我先生耽误了，我是被我先生害的，我原来可以为上帝打出一片江山的，可是因为我先生一直拦阻我，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放手去为上帝做很多的服事，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姐妹心里有一些委屈，有一些怨气，她觉得她如果没有先生在那里碍手碍脚，她应该可以有更高的成就。我在这里哦，我就说，我说哦，我相信你真的是上帝国度里的大将，但请记得，当我们玩那个象棋的时候，你如果是将，那对方有一个跟你 相同的一个棋哦，叫什么？叫帅，对不对？帅才能配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是将，那他就是帅哦，所以你是大将，他就是大帅哦，真的，你们两个人是一样宝贵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丈夫。还有我说，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先生很依赖你，你要感恩耶，因为那代表你很成功。他依赖你就说中了圣经这里讲的，这个男人心里倚靠他的妻子，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先生很依靠你，哎呀，为什么这个事他也要我帮忙，为什么那个事他也做不好，我要说，就是因为你是他最合适的帮助者，那代表你做得很成功，他没有你就不行啊。请记得，我们没有他也不行。你知道，其实两个人结婚以后就成为一体的，我们是非常彼此需要，我们是非常彼此依靠的。那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跟他太太在社区里面经常是同进同出的，结果有一天这个弟兄这个先生自己出门啊，社区的警卫看到了就说，哎呦，你今天的保镖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啊？那这个先生就想，保镖？谁是我的保镖？然后才想，哦，你是指的我太太。所以回家以后他就跟他太太说，哎，我们那个社区警卫哦，今天说怎么我的保镖没有跟我在一起。这个太太就说，我怎么会是你的保镖呢？应该是你是我的保镖啊。可是这个先生说，其实这个警卫讲的没错，老婆，你真的是我的保镖，你是我心思意念的保镖。哎，因为这个弟兄哈，曾经有过一小段哈，一小段的这种婚姻出轨的这样的事情。感谢主，后来这个男人很快的回转，太太也愿意接纳他，也愿意原谅他。所以这个先生就说，老婆，你是我心思意念的保镖。然后这个弟兄说，如果没有我太太做我心思意念的保镖，要我再犯，那是100%的事。哇，各位姐妹，所以你知道，你是你先生心思意念的保镖耶。而且如果你先生希望你陪他去什么地方，你千万不要说，哎呦，他怎么那么依赖我，好烦哦，去哪里都要我陪他去。哎，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如果先生要我们陪他做什么，或者陪他去哪里，我们要说，哎呦，老公来了，不能怠慢哦，这个老爷召唤我了哈。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心情，因为如果你不陪他，他请别人陪他，那时候你就来这边跟我们哭诉了啊，我先生他去哪里，他找别的女人陪他，他都没有找我，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又会觉得很失落，觉得很委屈，很自怜啊。所以当先生需要我们，先生表达希望我们陪伴他的时候，我们要欢天喜地的说，来喽，老公，随传随到，我是最好的传道，随传随到，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一个珍珠太太，她的价值在于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而这个价值来自于她与上帝的关系亲近，所以她明白上帝的心意，她能够给先生最合神心意的建议，她明白真理的道，所以先生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是很有安全感的。然后这个女人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她是情绪稳定，她是不轻易发怒，她是不计算人的恶，她不在先生面前讲别人的是非谗言，她里面存的不是苦毒恼恨，她里面存的是 在基督里的柔和、谦卑与智慧。所以你需要先确定，你要知道你就是那颗珍珠哦，你就是那颗宝贵的珍珠哦，那上帝绝对乐意帮助你活出这个珍珠的价值。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那接着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邀请 Eddie 弟兄和李哥李长安我先生哈，我们一起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Eddie 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姐妹提的，她说年龄差距10到20岁，以信主，所以有相同的信仰，适合进入婚姻吗？所以我想这个姐妹她比较关切的是年龄差距10到20岁，所以我们先请 Eddie 来回答这位姐妹。
好，那我想很多人一听到年龄差距10到20岁，第一个反应就是那这样两个人以后相处会不会有很多问题。其实年龄差距大不代表不能进入婚姻，在婚姻班里面我们常提到一个3个 M 的原则，来帮助基督徒选择合适的配偶。根据这3个 M 的原则，基督徒选择结婚对象，重点不是男生要高富帅，女生要白富美，这些外表长相或是外在物质条件，而是三个更重要的关键，就是是不是有相同的信仰，有没有共同的人生使命，是不是有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价值观，并且两个人都认同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尾声。
好， Eddie 刚才提到的3M 的原则，这3个 M 这是3个英文字的开头的字母。第一个 M 是 Master， 就是代表人生是不是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信仰。第二个 M Mission， 就是有没有相同的人生使命，相同的人生目标。然后第三个是 mate， 所以人生3个最重要的抉择，我先要决定谁是我生命的主，什么是我的人生使命，我为什么而活，然后第三我跟谁来共度一生，一起完成这个使命，一起跟随这位生命的主。所以这是刚才Eddie 讲 3M 的原则的意思。好，我们继续请 Eddie 跟我们分享。
好，所以年龄差距10到20岁可不可以结婚呢？我想答案不是可以或不可以，而是我们要更诚实的问你自己，你是不是有相同的价值观，是不是愿意按照圣经真理来经营的婚姻，然后也想清楚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有不同的人生规划，或是有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影响了对彼此的尊重和接纳。我想请你想象几个很实际的画面，如果你比较年轻，心里还有很多梦想，想要充实未来的人生，但是另外一半因为年纪比较长，只想过稳定的生活，那会不会有一天你觉得我好像被拉住了，没有办法往前走？又或者你很渴望有孩子，但对方担心年纪体力可能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差异会不会慢慢变成压力，甚至觉得委屈？反过来，如果你是比较年长的，人生经验多，会不会心里觉得你怎么这么不成熟，年龄差距大会不会影响你对对方的尊重和耐心？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差几岁，而是你们站在不同的人生时间点，你们是不是有共同的人生使命和规划，你们愿不愿意为了共同的人生规划来付出代价。再往前想一点，10年后如果你更成熟了，他更老了，你们还愿不愿意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彼此照顾？结婚不是只有浪漫，而且要面对真实的挑战。进入婚姻不能只是因为现在感觉很好，彼此欣赏，更不能明明知道信仰、人生方向、价值观都差异很大， 却期待结婚以后会自然变好。
这年龄的差距，那当然就是一个小小的不同。刚才 Eddie 已经提出来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主、共同的人生使命，然后才是配偶。其实两个男女之间这种差异本来就存在的，不同点都存在，问题是我们怎样去面对这种不同点、这种差异。那在圣经原则里面，接纳就是合一的一个秘诀。如果你两个人完全一样，只有你就可以，你不用结婚了，因为没有人跟你一样的，那这种差距一定是存在的。怎样让这个差异变成互相弥补、互补，而不是互相拉锯、互相攻击、互相拆毁冲突，就是接纳才能够带来这种有合一的关系。这个接纳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婚姻不是捡现成的，而是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我们要学习改变，那才是最重要的观念。
是，我也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你就会看到说，其实婚姻的相处跟年龄真的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真的是看我们内在的生命哈。我就听到有一个姐妹哦，她说先生生日，那他们很高兴要替先生庆生，这个女儿就想送给爸爸一个礼物，妈妈就建议女儿说，那你就买这一个东西送给你爸爸。结果生日当天，爸爸拆开礼物一看，不是他要的，不是他需要的，而且他会觉得这很贵耶，你干嘛浪费钱买这个给我啊。这个妈妈一看糟糕，这个气氛不对，所以一直在旁边暗示爸爸说，说谢谢，赶快对女儿说谢谢。可是这个爸爸就是坚持不高兴，不肯说谢谢。哇，这个妈妈就好生气哦，你为什么不看在女儿对你的孝心，女儿花了钱哈，而且太太一直觉得这应该是你喜欢的啊。不过其实这里的重点是，这个妈妈跟爸爸结婚也几十年了哦，她以为这是她先生会喜欢的，所以她建议女儿送，结果竟然她先生并不喜欢。你知道这里哈，我就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后来这一对夫妻就不高兴了，两个人就不讲话了。其实这样的情况，只要有一个愿意放下自己就没事了哈。如果先生这个时候虽然心里嘀咕，干嘛买这种东西给我，浪费钱哈，但是他如果愿意接受太太的建议，说我应该看到的是女儿的心意，然后就说，哎呦宝贝，谢谢你有想到我，就好了嘛。可是个爸爸这个时候放不下身段，他就是已经不高兴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可以看到说，哎呦，我跟他结婚那么多年，我竟然没有发现他不会喜欢这个东西，那真不好意思啊，还让女儿破费。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可以就轻轻的说，哎呦老公，真不好意思，我跟你结婚那么久，我以为你会喜欢这个东西，结果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不是你喜欢的，哎呀，那真是我的疏忽啊，我需要反省，我需要检讨，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弟兄，我说这个先生应该也会软下来。可是当两个人互不相让，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那我跟你说，就算同年同月同日生哈，这个婚姻也不会幸福美满。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最大的重点，其实真的不是年龄，甚至有的人问啊，那不同种族呢啊，那不同什么文化背景呢，或者是一个家世背景，一个很有钱的娘家或者婆家，然后另外是小康或者是甚至很贫穷的家庭出生的，那合适吗？其实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因素。那关键的因素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愿意放下自我，然后去优先考量对方的需要。
对的，放下自我很重要。在收受礼物、赠送礼物这方面，我们就是要学习。我个人来讲，人家送我个礼物什么我都喜欢，可以用的派上用场就用， 派不上用场，当纪念就好了。我生日的时候，我两个儿子送给我一只小喇叭。我以前高中吹小喇叭参加乐队的，但是我觉得混响就没有用啊，已经吹不上去了。现在我还放在家里面，我还插得亮亮的，当纪念品，蛮好看的。那现在问题说，哎，我这身后我要留给谁呢？会不会他们把它拍卖，把它扔掉了？那我也没办法多想了，看孙子要不要，要就给他，不要就送给好朋友好了。这个我们心里就不会产生疙瘩。
是，其实就是留作纪念，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就想到这是他们的爱心，他们对你的，他们好用心哦。那小喇叭上面还刻着爸爸的名字吗？好嘞，
圣经经文。
对啊，我觉得摆在那里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我觉得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会欣赏、会感恩，然后真的看到哇，为什么他们对我这么好？而不是看我干嘛要这个东西，这又不是我需要的，你浪费钱，你都不了解我，没有懂我的心，你都看不到我的需要。我跟你讲这样的话，你就是跟那个最完美的人结婚，最后也会被你搞砸，因为你没有一个会感恩的心。所以我觉得对于提问的这个人，我们可能真的是要改变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两个人是否合适。我们最后就请 Eddie 来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好，最后我想给这位姐妹一个建议，如果你已经很确定你们两个有共同的人生使命，也愿意为这段关系长期的付出，彼此来调整，那我要恭喜你，年龄差距一定不会成为你们的阻碍。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很多不确定，还有一些问题不敢问啊，也不敢面对，那我会鼓励你先停下来，不要急着进入婚姻，先祷告等候神。那我想这也是对自己对婚姻一种负责任的选择。
是，好，谢谢 Eddie。 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进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这一个提问，也是一位姐妹提出来的。她说，请问如果婚前生命的方向还不清楚，两个人价值观不同，如何在婚姻中调和呢？现在重点是已经结婚了哈，但是其实在婚前他们两个人在生命的方向、价值观其实就有一些差异的。姐妹继续说，虽然是基督徒，但没有找到生命的方向时进入婚姻，在价值观方面有很多的磨合，感觉已经是失败的人生了，我要如何调整心态呢？好，我们请 Eddie 给他一点鼓励。
好，首先我想跟这位姐妹说，你现在觉得婚姻很辛苦，不代表你的人生是失败的。很多人遭遇婚姻困难，你会想，我是不是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选择了一个不对的人？我们的价值观差这么多，甚至连信仰都不一样，真的有可能好起来吗？我想告诉你，即使你现在觉得很辛苦，但不代表你的婚姻就没救了。只要你随时回到神面前，按照圣经真理去做，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就像我一样，我和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都还不是基督徒，我们的成长背景差很多，对金钱的看法也不一样，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也常常都没有共识。结婚前就觉得沟通很困难，结婚后问题没有变少，反而更多。那时候的我对太太很容易不耐烦，很容易生气，甚至后来我还发生了外遇，婚姻几乎破碎。但就在那时候，我选择回到神面前，重新上婚姻班，委身在学员弟兄小组，学习如何经营婚姻家庭。很奇妙的是，当我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婚姻里，我和太太的关系慢慢被翻转了。今天我可以很真实的说，我们的关系比谈恋爱的时候还要好上十倍百倍。所以我想让你知道，婚一开始就选对人当然重要，但比选对人更重要的是让耶稣进到你的婚姻。接下来我想给你个建议，要如何跟价值观不同的配偶相处。我们在婚姻里会这么痛苦，常常不是因为对方真的那么糟， 而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期待，我们会想我要怎么跟他说他才会懂我，他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体贴一点，负责一点，甚至我们会想我要怎么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可是这位姐妹，神从来都没有把改变配偶这个责任交在你身上，神把你放在这段婚姻里是呼召你在婚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如同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提醒，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先生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妻子则要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顺服丈夫，敬重他，仰慕他，成为他的帮助者。不要再靠自己去掌控改造你的婚姻，而是先生要舍己，太太要顺服，然后交托给神，让神亲自动工。
确实神并没有要我们在婚姻里面去改造我们的配偶，而是改变我们自己，这才是上上策，也是真正才可以做得到的。夫妻之间有冲突，或者价值观不一样，有差距，或者觉得很辛苦，并不代表你失败，反而你是很成功的人，因为你在成功的路上，你发现你不足的地方，就是会有希望，会有盼望，才会想要做改进。最近有个先生，其实不止一个先生，好几个先生常常来在小组里面分享啊，我是很失败，我让我太太去撞墙啊，我的情绪不稳定，连我的儿子都怕我。另外一个先生也提到说，哎呀，我跟我太太冲突，我就想去自杀死了算了，那我是不是很没有希望？我说，当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想要去撞墙，你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很有盼望了，因为你发现你的问题，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夫妻之间的磨合并不代表你失败，反而你从这个磨合当中去做学习功课，去学习做合一这样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一下子马上变神仙了，不是这样的完全十分完美，而是说不断在长进，不断在进步。婚姻是一生之久的，那我们是终身要学习。
是，姐妹的问题是说，我们在价值观方面有很多的磨合，还有我们的生命方向好像也不一样。我真的说没有犯法犯罪哦，我们就主动去与对方合一吧。确实可能你曾经有一些梦想，甚至你想要为上帝做一些你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使命感的事情，但是对方好像没有这样的负担，没有这样的所谓神的带领，或者他没有这样的感动，那怎么办？那我说真的，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去与对方同步，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真的不是去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自己去成为那个合适的人。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所谓梦想，但这些梦想就是，可能可以做这个，可能可以做这个，一二三，有三条路。那可是当我遇到长安，然后我们两个人觉得可以进入婚姻，我也必须要愿意放下我的一些想法，然后来配合对方。譬如说我以前想的说我是要到别的国家去当宣教士的，我是从美国回到台湾已经是宣教士了，可是我会想那是不是要到台湾以外的其他的国家地区 去宣教呢？但是我就观察这个李长安，他好像没有这个感动，他好像没有这样的负担，或者没有这样的呼召。可是如果我已经跟他结婚了，我要愿意放下。我觉得不是放下什么神的感动没那么了不起哈，我是说不是放下呼召，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是呼召为主而活，我们是被呼召去完成主的大使命。你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色、任何身份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我在任何角色、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我都可以 活出基督的生命，我都可以向我身边的人传福音。真的不是哦，要到某一个国家才代表我所做的比较有价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不，这不是真的。那今天如果我的配偶跟我有相同的呼召意向使命，那我们一起这样做，那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其中一方没有这样的感动，那是不是我选错了人了呢？绝对不是。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上帝要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然后说好，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跟随，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委屈哦，没有受害者情节哦，你没有殉道者情节哦，说哦，你看我为这个人牺牲，那你又错了。我需要认定发生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事，不管大事小事，都有神的美意，除非是我选择犯罪，那我要悔改。除此之外，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要我学习更像耶稣。那当然，我们也要了解对方，因为跟我们结婚，他也做了很多的放下舍己，还有很多的可能他心里也觉得有也很委屈的事，但是他愿意为我来做调整。其实我们常常都是看到自己好像为对方做很多，可是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去看到，其实对方为了我们，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和舍己。所以没有什么失败的人生， No， 只要你从现在开始，你愿意靠着主耶稣，就已经成功了。那我们最后请 Eddie 再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好，最后我想鼓励每位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觉得我是在人生方向还不清楚的时候就走进了一段困难的婚姻，如果你现在觉得心里很累，那我要鼓励你不要觉得失败自责，也不要否定自己，因为神没有放弃你，就像他当初没有放弃我一样，然后神也没有要你重新再选一次，而是要你重新理解他对这段婚姻的心意。婚姻的目标不是我们要完全一样，完全没有冲突，而是虽然我们有许多不同，但是我们学习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不是去后悔当初如果选对人今天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或是如果还有机会重新来过就好了，而是要问在这段婚姻里面今天神要我学的是什么。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会发现神不只祝福那些看起来很顺利的婚姻，在那些很困难破碎让人流泪的婚姻里面，神也会温柔的塑造你，陪你一起往前走。
嗯，哇，讲得真好，我喜欢 Eddie 最后的这句话，神不只祝福那些看起来很顺利的婚姻，在那些困难破碎让人流泪的婚姻里，神也会温柔的塑造你，陪你一起往前走。那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你越来越活出基督的生命，而你的配偶会从你的身上看到，哇，这才叫真爱，这才叫让人感动令人动容的真爱。所以姐妹，你没有选错人，你没有嫁错人，而且上帝也没有离开你，上帝跟你一起要帮助你，在你的婚姻里面让你的先生因为你而大得益处，你也因为信靠神跟他继续经营你们的这个一生之久的婚姻，你也会经验到上帝对你无止境的祝福。所以你没有选错，你也没有走错。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Eddie， 也谢谢长安，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